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来跟我们分享一个关于 COVID-19 之后的工作模式的变化的话题。邓老师你好。
陆琴你好。
统计局有一个数据说，在 COVID-19 期间失业的人数呢是达到了100万。你的评价是其实这个数字里面也不乏就是都是坏消息，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个一百万的数字可能说是失业人数来讲呢是澳大利亚的历史新高，但是如果我们要去看它的工作的数量的增加的话，那么从七月份和六月份相比呢，我们工作的数量是增加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失业？它其实主要的原因是有更多的人呢，他是重新加入劳动力市场的。那么也就是说，他这个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呢是增加了0.6%在七月份。所以呢，这个是造成这个失业人数增加的一个主要因素。回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的人呢，比新创造的工作的人数要多，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造成我们失业的人数要增加了。但是呢，如果你们看到呢，整个劳动力市场当中的职位的数量呢，其实七月份是有所增加的。
那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呢，对于每一个正在经历失业或者找工作的挣扎的人和家庭来说，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巨大的数字，都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好，刚才你讲到澳大利亚的工作市场其实呢它的职位是增加了，我们最近也看到在悉尼晨风报呢有一篇文章是在讲到 COVID-19 之后工作模式的变化，就是在家工作的这种模式会不会产生一些进一步的未来的工作模式的影响。那其中呢有一位来自新州大学的学者他就提到说，其实在短期之内呢重新回到澳大利亚本地的工作的这个量呢反而是增加了。
猜想就是因为lockdown 吧，那么有一些工作呢之前可能你是通过是来来回回旅行呢、或者是这样一种方式呢去做的这样一些工作呢，因为你不能够再进行国际旅行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所以呢回到了澳洲，可能这是一个原因吧。
不过我们这种 work from home 的方式呢也让外包工作成为可能，所以也有人担心就是说在未来在 COVID-19 结束之后，疫情结束之后，澳大利亚会流失更多的本土的工作机会，因为老板们可以把工作外包到别的国家，可能可以寻找到更为廉价的劳动力。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 work from home 它其实我就是想它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速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工作外包 offshoring 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很多工作很多人可能在没有在 work from home 之前呢可能都没有想到这个工作是可以在家里做的，而且可以在家里做呢，那么它也不影响这个工作的质量和产出的数量。 COVID-19 呢迫使职场或者说所有的这个机构呢参与这么一个巨大的试验，那么也就是说它怎么让人家在 work from home， 而且呢让这个 work from home 呢能够不影响到企业或者说是组织的业绩。那么一旦他们找到了这种方式，那么这个呢你既然可以说在家里工作可以，也就是说你的连接和你和公司的连接你和机构的连接就是一个电脑和一个网络而已，应该说不影响。那你是在同一个城市，你同时在墨本或者是同时在悉尼，还是呢你在另外一个城市，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的想，那么可能说你在另外一个国家也不影响。缓慢的过程大家会不断的在发现哪些东西可以工作哪些不可以工作，那么一旦大家发现了呢，如果你其实你这个工作它可以有一个我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工作其实是让另外一个人做，不需要就是最关键的是我不需要你本人在我们的这个公司出现。
在还没有 lockdown 之前也发生过，因为在家工作其实也是澳大利亚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工作方式。我们也看到有数据是说，在 lockdown 之前呢，已经是有几百万的澳大利亚人就是采用了这种灵活的在家工作的方式。还有包括我们以前就是比如说你要向电话公司投诉他们的什么服务，或者说要申请什么服务的时候，其实你的接线员他可能人在印度等等，所以这并不是刚刚发生的。但是像你刚才那样说，是不是说可能会有更多的 原来我们都没有去想象过可以不来办公室上班的那种工作内容也有可能会被外包。是的，他这个
offshoring 就是工作外包呢，其实已经是发生了很长时间的。那么就是说不是最近发生，过去一二十年呢一直在发生。那么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的类似的这个报道，像什么 Telstra 啊，或者是什么他们Qantas 啊这些大公司，他们把他的这个 customer service 整个的 就是移到了一些南亚或者是东南亚的一些地方。这个呢是就是说发，就像你说的发生了很长时间，而且呢也会继续的发生下去。但是呢 COVID-19 可以让我们大家知道的体会就是说，有很多大家之前无法想象的可以说在家工作的可能会被外包到外面。在之前呢我们说的 work from home 呢是在发生，但是呢 几百万，相当于我们的就业人数是有1000多万嘛，那么这个呢是还是相当小的一个比例，而且呢它跟职业是很相关的。比如说像我们大学，那大多数人是work from home， 有很多其他的职业呢那 work from home 是很低的比例。那么现在呢它其实 COVID-19 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性，那么大家可能说，哦，原来这种职业我们也可以 work from home， 而且不影响，只要说你这个职业你可以在家工作，而且就是说不需要到现场也能够把这个工作按质按量的完成，那么这个工作 潜在的来讲就可能也继续被 offshoring，
或者就说被外包到海外。其实这对于雇主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因为像以前雇主可能愿意就是在办公室里面看到密密麻麻正在辛苦工作的人头，但是不在办公室工作，然后保持原来的这种工作效率和质量的话，那他们可以省掉这个办公室的租金的费用以及相关的其他一些开支，然后呢雇人的
选择方面也会相当相当的灵活。确实是这样子的，那么他是，而且呢他也肯定会省掉这个人工的费用很多，因为毕竟的来讲，你如果去，你之所以选择海外外包工作而不是选择本地的话，是因为本地的工资要比海外的要高得多。全部把所有的员工全部都外包，或者说全部都是 work from home， 我觉得 这中间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吧，比影响吧，比如说像这种你这个如何贯彻这个公司文化呀，或者你作为公司的一个凝聚力，你怎么影响，或者说去公司工作，它不仅仅还是一个就是说有人监督你去做这个工作，而且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那么他们怎么样子去维持或者是保持的话， 这中间还是对人力资源管理来讲还是有一个巨大的挑战的。我相信呢，经过了这个 COVID-19 这个 work from home 的这个试验之后呢，很多机构呢也会意识到呢，其实没有必要去逼着这个员工呢来到办公室。这个呢，一个呢，我们就讲的，对于公司来讲，它的费用也增加；第二呢，并不见得呢能够改进效率。所以说呢，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机构呢是 会去允许或者甚至是鼓励work from home。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